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白宫表示，真主党指挥结构已经几乎被摧毁。以色列一年来首度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美国将会提供台湾5亿6700万美元军事援助，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笔。参议员海利肯定以色列使用美制炸弹击毙真主党领袖。纽约共和党议员呼吁推翻绿灯法，禁止无证移民办理驾驶执照。联合国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持续进行解体中共车辆游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真主党丧失了很多高级指挥官，包括领袖纳斯鲁拉，白宫星期日表示，真主党的指挥结构已经几乎被摧毁。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当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到，过去几日内真主党的指挥结构几乎被完全摧毁，毫无疑问今日的真主党已经不是一个星期之前的真主党。由于纳斯鲁拉领导真主党已经有32年，他亦都是以色列在同真主党几个星期的激战中到目前为止被击毙的最高级首领。柯比说，摧毁真主党的指挥机构毫无疑问对以色列有利，咁实际上对该地区同全世界亦都有好处。柯比仲表示，同真主党或者伊朗进行全面战争并唔系解决问题嘅方法。如果令居民安全可以持续咁返回家园，外交途径仍然系正确嘅方法。综合法新社同路透社星期日的报道，随着中东战事紧张，消息人士指出，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日攻击黎巴嫩伊斯兰集团的两名成员，在布鲁特城内所拥有的一栋公寓，至少造成4人死亡。电视频道的影片显示，被攻击的建筑物有部分被夷平，事发地点在柯拉社区，居民多数都是逊尼派。附近有一条连接贝鲁特同机场的道路，咁亦都是以色列近一年来第一次针对贝鲁特城内发动攻击。两日前，以色列刚刚击毙了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获得拜登政府高度肯定。但是拜登总统同时强调，应该避免在中东爆发全面战争。根据白宫星期一公布的备忘录，美国总统拜登根据美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授权在国防部的防御物资和服务中调拨最多5亿6700万美元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向台湾提供援助。这是美国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这一类援助计划。根据美国总统府的一份简短声明，拜登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准许国防部提供高达5亿6700万美元的设备和服务以及军事训练，用于援助台湾。白宫声明并没有提供今次援助计划的细节，但是今次规模超过去年7月批准的3亿4500万国防开支的 63%。 中央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目前仲喺度拟定对台湾嘅第三批援助计划，拜登政府计划喺1月任期结束之前完成。中共市民主治理嘅台湾系佢嘅领土，近年嚟不断加大军事同政治压力嚟宣示主权，但系就受到台湾嘅强烈拒绝。联邦参议员海利星期日表示，以色列上星期在贝鲁特击毙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所用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导引武器。 参议院军事航空小组委员会主席海利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以色列用的是2000磅的 Mark 84 系列炸弹，亦是美国首次指出是使用哪一种武器。海利说，我们见到 JDAM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使用越来越多，我们亦将会继续提供这些武器。他表示，以色列使用的2000磅炸弹是 Mark 84 系列，目的是歼灭纳斯努拉。而纳斯努拉被击毙之后，亦都普遍获得华府政界的肯定。由于纽约州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共和党籍的州众议员近日呼吁应该推翻2091年通过的绿灯法 Green Light Law。 根据绿灯法内容，该法案准许所有16岁或以上的纽约人申请标准非联邦非商业的驾驶执照或者学习许可证，无论他们在美国的身份是怎样，也不需要社会安全卡就能够申请执照或者许可证。纽约州众议会少数党领袖巴莱克在新闻稿指出，美国边境巡逻队统计，今年八月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总共发生了19000次移民的交通事故，其中大约有半数人是由纽约州进入美国的人。巴克莱在声明中引述移民研究中心指出，绿灯法是为心怀不轨的人提供获取合法的州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途径，造成了很多执法关系的冲突，亦都阻碍了交通安全和移民执法。上星期联合国峰会期间，部分法轮功学员由星期三到星期六持续在联合国场外举行集会和集体练功，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关注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人权的状况，并且展开打倒中共恶魔 NCCP 的联署和汽车游行。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周围马路拉横额写有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制止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字样。而参加联合国峰会的各国代表、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亦都川流不息。根据法轮功学员转述，他们很多都接过真相资料，并且在征签表格签名。一位学员李殿琴说，我们向参加议会的人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述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这些学员呼吁世界各国应该认清中共本质，一起制止和结束中共的迫害。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法国外长成为以军空袭以来首位访问黎巴嫩的西方高官。以色列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不放弃加沙和黎巴嫩。尼泊尔因为暴雨导致洪水和山泥倾泻，至少151人死亡。川普四度到宾夕凡尼亚州呼吁打击犯罪，谴责非法移民。共军在内陆多地导弹实弹射击，台湾话破坏区域稳定。乔治亚州一间化工厂起火，居民疏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法国外长巴罗星期日晚抵达贝鲁特，成为以色列军队展开大规模空袭以来首位访问黎巴嫩的西方高级官员。根据官方行程，巴罗将会在抵达之后的当晚向黎巴嫩卫生部长移交法国提供的紧急医疗援助，并且召集关于当地法国公民情况的工作会议。在巴罗抵达贝鲁特的时候，法国外交部确认第二位在黎巴嫩的法国公民死亡。上星期一，一名87岁的法国妇女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村庄遇到猛烈爆炸之后不幸去世。星期一，巴罗会同黎巴嫩总理米卡提、军队总司令约瑟夫·奥恩将军以及国民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等官员举行会晤。此外，法国外交部长仲将会同驻联合国黎巴嫩特别协调员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代表进行会谈。法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巴罗此行将会同黎巴嫩政府官员会谈，并且提供法国的支持，特别是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星期日轰炸了也门胡塞武装目标，来回应这个同伊朗结盟的激进分子组织在过去两日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 胡塞武装控制的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的袭击导致至少四人死亡，29人受伤。当地的居民说，以色列的轰炸导致港口城市荷台达大部分地区断电。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纳·萨拉姆在 X 平台发帖说，以色列星期日的攻击不会令他们放弃加沙和黎巴嫩。那是过去两个月里以色列对也门发动的第二次类似攻击。今年七月，以色列战机攻击了荷台达附近的胡塞军事目标。之前也门的一架无人机攻击了特拉维夫，导致一人死亡。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说，在伊朗的指引和资助下，胡塞武装分子和伊拉克的激进分子联手攻击以色列，破坏区域稳定和扰乱全球航运自由。强烈季候风带来的暴雨袭击尼泊尔。尼泊尔官员表示，截至星期日，连续几日的暴雨所引发的洪水和山泥倾泻已经导致至少151人死亡，56人失踪。在连续的三日暴雨之后，尼泊尔星期日天气有所好转，当局展开了救援和清理工作，但是由于山泥倾泻，通往加德满都的三条主要道路仍然是封闭状态，令该城市暂时和外界隔绝。政府宣布学校停课三日。尼泊尔警方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洪水和山泥倾泻还造成另外101人受伤。随着全国各地的村庄陆续回报消息，预计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上星期六受到水灾影响的加德满都南部地区居民，在水位下降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清理被浸的房屋。夏季季候风为南亚带来 70% 至 80% 的降雨量，每年6月至9月的季候风降雨都会造成大面积的死亡和破坏。近年来致命的洪水和山泥倾泻都有所增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日在宾夕法尼亚州演讲，呼吁警方打击罪犯，并且谴责非法移民。咁系川普一个月内四度嚟到呢一个关键摇摆州份造势。川普上星期六喺摇摆州份威斯康辛州造势嗰阵，亦都再次提到移民同涉贼喺大城市公然抢劫商店嘅问题。综合法新社同路透社报道，11月5日嘅美国总统大选，好可能将会由七个摇摆州份决定胜负。宾夕凡尼亚州被视为其中最重要嘅一个，是因为该州的人口最多，选举人票亦都是最多。川普预计10月5日会再到宾夕凡尼亚州西部造势。贺锦丽星期日晚就在另一个摇摆州份内华特州向支持者发表演讲。在现任总统拜登执政初期，美国非法跨境人数创下新高纪录。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日晚发表声明说，台湾军方自从当日上午6:50起，就陆续侦察到中共军方的火箭军部队和陆军远火部队在内蒙古、甘肃、青海以及新疆地区进行多次的实弹射击。中华民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有关，全球发展任何威胁性挑衅行动都将会严重破坏区域稳定。中华民国国防部上星期四发表声明，指责中共近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一方面以此威胁周边邻国，另一方面就利用美中军事会谈等营造和平对话假象，因此证实了中共威胁论。中华民国总统府上星期四亦都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军方前一日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强调此举威胁区域的和平现状。乔治亚州当地时间9月29日清晨，科尼尔斯市的一间化工厂发生火警，冒起滚滚的黑色和灰色浓烟，当地居民被迫疏散。罗克代议院消防局局长玛利安·麦克丹尼尔表示，星期日清晨5:00，科尼尔斯的生物实验室工厂的喷水装置龙头发生故障，因此引发了大火。今次故障导致水同一种水反应的化学物质混合，
产生一股化学物质，不清楚烟雾中含有乜嘢化学品。当地警方表示，火势喺一度得到控制之后再次燃烧。事发地点附近的道路已经被封锁，邻近事发化工厂的居民被要求撤离，其余受影响的居民被要求就地避难，并且要紧锁窗门。美国联邦环境保护处和乔治亚州环境保护局已经进入事故发生的地方，相关机构正在监测空气质量，了解烟雾里面所含的成分。
这个月早前，一名男子被指控试图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场刺杀川普。该男子今日表示对五项联邦指控不认罪。现年58岁的瑞安劳斯在联邦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暗杀主要政治候选人和袭击联邦官员在内的罪名表示不认罪。劳斯仲对拥有序列号被抹去的枪支的指控表示不认罪。虽然他是一名因暴力犯罪而被定罪的重罪犯，据称他曾经在川普位于西中雷滩的高尔夫球场周边探出步枪枪管，一名特勤局特工发现后向他开枪。检察官称，劳斯计划在9月15号川普打高尔夫球时将他杀害，并在第六栋附近埋伏了大约12个钟头，直到被发现并逃跑。川普认为这宗未遂暗杀事件与总统选举有关，并暗示何锦丽和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无法升任处理此案，因为劳斯先前只是面临两项枪支指控，直到24号才再被检方加控三项罪名，包括企图暗杀、持有枪械以进行暴力犯罪，以及袭击特勤局人员。今日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已经告诉美国知，正在对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附近的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有限的地面行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对记者表示，这个就是他们告诉我们知，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行动，这些行动是针对边境附近真主党基础设施的有限行动。记者要求米勒确认以色列的行动是有限的地面行动时，米勒说这个是我们的理解。星期一，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以色列即将向黎巴嫩派遣地面部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知，以色列军队的部署显示地面攻击可能迫在眉睫。美国五个大楼今日表示，美国正向中东增派几千部队，以加强安全并做好在必要情况下保卫以色列的准备。增派的军力将来自多个战斗机中队。日前，飓风海伦及其引发的历史性洪水重创美国东南部，截至今日已经造成至少100人死亡，200几万户家庭和企业处于断电之中。海伦成为过去50年来袭击美国大陆的最致命飓风之一。自上个星期四晚间登陆佛罗里达州大湾地区后，海伦飓风已经席卷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维珍尼亚州，并带来强风、暴雨和洪水。到目前为止，上述6个州报告飓风死亡人数115人。美国总统拜登向受灾的社区保证，来自联邦的援助正在路上。拜登今日在新闻会上说，我们将继续提供资源，包括食物、水、通讯和救生设备，一直到这项工作完成为止。副总统何锦丽表示，他计划在不干扰救援和恢复行动的情况下尽快访问灾区。前总统川普今日已经抵达乔治亚州受灾区，发表讲话并协助分发救援物资。星期一，中共官方公布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49.8%， 连续5个月低于荣枯线。根据官方数据，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只有生产指数高于荣枯线，是 51.2%，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是 49.9%， 原材料库存指数是 47.7%，从业人员指数是 48.2%，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是 49.5%， 亦都低于荣枯线。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九月制造业的价格指数仍处于低位，主要原材料购入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是 45.1% 和 44%， 仍低于较低运行水平，反映受有效需求不足及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准继续下滑。中共央行上个礼拜啱啱宣布了一系列货币和房地产宽松政策。《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共由打点滴式的经济支持转向火箭筒式的刺激政策，人们依然怀疑经济反弹能否很快实现。礼拜日，加州州长纽森否决了州议会8月份批准的一项争议性人工智能监管法案。此前大部分科技企业都反对这个法案，认为这个可能限制加州的 AI 公司发展。加州议会通过的这项前沿人工智能模拟安全创新法案，要求大型前沿 AI 模型的开发者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他们不会导致大规模死亡、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攻击或被用于网络攻击。法案还将设立举报人保护措施，为希望分享安全担忧的 AI 公司员工提供举报人保护等。纽森在否决该法案时指出，该法案可能限制创新，以一刀切的方式对 AI 进行监管，缺乏对 AI 所带来的真正威胁的实证分析。此外，该法案令开发者对他们的模型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但只是适用于训练成本超过$10 million的 AI 模型，而纽森认为廉价的 AI 模型同样可能造成危害。纽森说，他认为加州必须通过一项法律来监管人工智能，为此他将继续与立法机构以及各方人士合作。日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升级，真主党丧失了诸多高级指挥官，包括领袖纳斯鲁拉。美国白宫礼拜日表示，真主党的指挥结构已经几乎被摧毁。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在接受 ABC 新闻采访时谈到了真主党的领导层。纳斯鲁拉领导真主党已经有32年，他是以色列在与真主党多个礼拜的激战中目前为止被击毙的最大目标。对于哪个会选为接替人选，柯比表示美国将拭目以待。他说，在过去几日里面，真主党的指挥结构几乎被摧毁，毫无疑问，今日的真主党已经不是一个礼拜前的真主党了。礼拜一，以色列首次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一栋公寓楼被夷为平地。礼拜一凌晨的另一次袭击，还导致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一名指挥官谢里夫及其家人在南部港口城市的一个难民营受到空袭身亡。礼拜日，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表示，该工会将在这个礼拜二开始在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的港口举行罢工，这个可能会造成港口运输延误并阻断供应链。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在一份声明中说，罢工的原因是代表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码头行业的雇主美国海运联盟拒绝解决长达半个世纪的工资压制问题。如果工会成员在缅因州至德州的港口罢工，这个将是自1977年以来该工会举行的第一次涵盖整个东海岸的罢工。这些受影响的港口所处理的海运货运量约占全国的一半。罢工没有立即对该工会的声明发表评论。美国总统拜登礼拜日早前表示，如果码头工人未能够在10月1号的最后期限前获得新合同，他不打算进行干预以阻止罢工。一位消息人士称，礼拜日没有进行谈判，目前亦无计划在礼拜一午夜的截止日期前进行谈判。工会此前表示，罢工不会影响军事货运和邮轮交通。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在礼拜日批准向台湾提供一笔价值5亿6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在台海紧张局势升温之际，这个是美国为提升台湾安全防御能力采取的最新措施。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总统已经授权国务卿指示由国防部的防御物资及服务中调拨最高5亿6700万美元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用以向台湾提供援助。声明没有进一步说明这项援助的具体细节。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一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这项新的安全援助将为台湾军队在库存武器、反装甲武器、防空和多领域态势认知方面的训练提供经费，还将包括无人机。美国官员表示，五个大楼目前还在拟定对台湾的第三批援助计划，将在明年一月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完成。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习近平涉国75周年讲话，呼吁统一台湾，恐华情绪在韩国蔓延，夺权大战打响。欧洲香港人联盟成立，推动民主与文化。韩国私隐遭中共监控威胁，专家警告话机场公共 WiFi 全风险。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30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国生日前夕重申，统一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利用纪念涉权75周年的同时，再次呼吁要统一台湾。习近平的这番言论和中共近期频繁的军事活动相呼应，令台湾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报道说，习近平的讲话是在中共涉国75周年的特殊时刻，自1949年10月1日邪恶的中共在北平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伪政权，武装叛乱，非法涉占中华民国的大陆领土。中共的武装叛乱导致中华民国政府被迫退守台湾，从此大陆地区落入中共独裁极权专制残暴的统治。这一历史变迁被视为国家和民族一场时代悲剧的大灾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已建立起繁荣的民主政体。在习近平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日，中共在内陆地区多次发射导弹，此举令台湾军方高度警觉。上个星期较早时候，北京还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是自1980年代以来的首次这类演习。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30日批准向台湾提供了5亿6700万美元的军事支援，这个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对台湾最大的援助计划。这笔资金将用于提升台湾的军事教育、训练及快速运输军事物资，进一步加深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在中国国内，过去的75年对很多人来讲是多灾多难的。中共的合法性问题目前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很多人在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面临着严重的后果。分析人士指出，长期来讲，中共最大的挑战在于怎样维持经济增长。不过疫情后的复苏乏力和房地产危机令经济前景变得更加暗淡。 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更加依赖民族主义来巩固他的统治。台湾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陈世文指出，习近平的焦点不单只是在于连任，还是在于达到终身执政。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中共采取了对外强硬的军事手段，以增加他的合法性。此外，中国的国际地位亦影响着习近平的执政合法性。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专家指出，随着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修复，中共可能会成为国际社会孤立的目标。中共在这个期间亦在支持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进行地区冲突，但这个政策未必能减轻他的国际压力。9月28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确认了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被定点清除。中共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却故意将他总书记的称号改为领导人，意在避免引发国内对中共总书记一职的联想。有分析指，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为应付类似的国际局势，对方调整战争策略，想搞定哪个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最高的军事指挥官，以最低的成本结束战争的时候，亦会选择这样做。如果真正升级到战争行为的时候，就一切皆有可能了。在目前西方情报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届时习近平无论是躲在西山基地，定是躲在任何地方，最终都是无济于事。如果中共想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经济困境，想打台湾，那定点清除领导先走的方式就大派用场了。近日在韩国，全球最大新冶炼厂 Korean Zinc 的控制权争夺战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人担心这间公司可能会落入中国企业手上。董事长 Young B. Choi 和韩国私募股权公司 MBK Partners 创办人 Michael Bong-Ju Kim 之间的激烈斗争，围绕着 Korean Zinc 的核心技术和它在国际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展开。MBK Partners 近日向 Korean Zinc 发起了一项高达$150 million的收购要约，意图获得控制权。 Korean Zinc 的管理层就事件强烈反对，认为一旦 MBK 接管公司的核心技术，将面临泄露风险，进而导致韩国工业竞争力的崩溃。 Korean Zinc 的高层甚至表示，若 MBK Partners 胜出，他们将辞职，以表达对技术转移的抗议。Korean Zinc 自1974年成立以来，一直是韩国工业的重要支柱，生产包括汽车、电动汽车电池和半导体所需燃料的锌。该公司称，目前全球锌市场的竞争格局已日益复杂，特别是中国在精炼锌生产中占据 49% 的市场占有率，令到美国和他的盟友越加重视供应链的多元化。为了寻求保护， Korean Zinc 已向韩国政府申请将部分技术列为国家核心技术，这个意味着一旦有外资买家提出收购，将需要政府的批准。此举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共政府可能扰乱供应链或利用市场优势制造不公平竞争的担心。在这个背景下， Korean Zinc 的市长呼吁市民购买公司股票，以避免它被中资企业收购。即使 MBK Partners 表示不会将 Korean Zinc 出售给中国投资者，并承诺保持对公司的长期投资，但 Korean Zinc 及它的支持者依然就事件表示质疑，认为 MBK 的投资动机不是只是在于利润。此外， Korean Zinc 的历史背景亦为这个争夺战添加了复杂性。公司创办人之间的关系曾经密切，但近年来因股权控制和企业管治问题出现分歧。因 B. Choi 和 MBK Partners 的争斗，刚刚反映了韩国企业技术转移带来的潜在风险。随着收购期限临近， Korean Zinc 的命运悬而未决。业界普遍关注这件事对韩国及全球供应链的深远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香港离散社群的声音正在汇聚， 近日由来自瑞典、芬兰、德国、挪威、爱沙尼亚、荷兰、波兰和丹麦的八国香港组织联合成立的欧洲香港人联盟，在中共十一前夕宣布成立，目的是集结欧盟的香港人力量，继续推动香港民主，保存香港文化与传统。自2019年以来，大量香港人移居欧洲，形成了多个草根组织，積極在當地推動香港議題，並宣導離散社群的福祉。新成立的歐港盟希望通過跨國界的合作，提升對歐盟議會的遊說力度，並為香港的民主發展爭取更多的支持。這次聯盟的成立源於2022年在捷克布拉格舉行的一次會議，經過兩年多的討論，各组织意识到海外香港社群需要新的行动形式，而不单只是举办放映会。瑞典秘书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表示，回顾六四运动后的离散族群，他们在海外未能有效聚集力量，失去了推动议题的机会，因此希望通过欧港盟在欧盟范围内共同宣导香港问题。欧港盟的未来工作将集中在推动香港民主议题，同时积极推动香港文化和语言的保存和传播。联盟还计划在各成员国中增强香港社群的归属感和支援网络，联合其他离散社群及国际组织，共同推动人权、民主、气候正义等议题，并增进欧洲人士对香港历史文化及它的发展现状的理解。为了确保各成员国之间的平等与合作，联盟采用民主方式选举秘书处，轮流由不同国家担任主要行政职能，避免任何单一组织的垄断。每个成员国都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优势和资源，促进更广泛的参与。此外，由于各国对非牟利组织的法律和财务规定不同，欧港盟决定在瑞典登记注册，预计将在今年底前完成注册。这个跨国联盟的成立，标志着离散香港人群体在推动民主与文化保存方面迈进了重要的一步。随着中国产 IP 摄像头在家庭和商业场所的普遍使用，韩国用户的私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大量韓國人的私生活影片在中國淫褻網站上被傳播，這些影片來源於被黑客入侵的中國生產攝像頭，涉及場所包括家庭客廳、婦產科分娩室、更衣室、游泳池和按摩店等。這些私隱空間被惡意監視的事件引發了公眾的廣泛關注。資料顯示，目前約 80% 用於家庭監控的 IP 攝像頭是中國生產的，這些攝像頭可能內置有後門，可以竊取用戶資訊，大多數消費者通過海外渠道低價購買這些產品，這個令到監管陷入盲區，甚至連市場上普遍使用的中國生產掃地機械人亦被質疑存在被黑客入侵後用於監視用戶私隱的風險。相對於傳統的閉路電視， IP 攝像頭因其連接互聯網的特性更容易遭受網絡攻擊，韓國政府、行業和用戶的安全意識需要提升。但調查顯示 65% 使用 IP 攝像頭的企業認為韓國產品和中國產品在洩露資料的風險上沒有明顯差異。面對這個日益嚴峻的安全形勢，主要國家已採取措施限制中國生產監控設備的入口。美國在2022年全面禁止中國生產的影片監控設備入口，英國和澳洲等國亦相繼拆除了主要設施中的中國產影像設備。韓國政府已查明安裝在軍隊中的1300多個防盜攝像頭為中國產品，決定進行逐步拆除。為了保護公民私隱，韓國政府必須加強對中國生產 IP 攝像頭及其的電子設備的安全檢查，同時加大對用戶的宣傳力度，提醒他們注意黑客攻擊的風險和防範措施。雖然徹底消除黑客攻擊的可能性幾乎不可能， 但用户至少应立即更改初次设置的 ID 和密码，以降低风险。只有提高警惕，才能更有效地保护个人私隐安全。近期网络安全专家提醒，旅客在机场使用公共 WiFi 存在重大风险，尤其是邪恶联生攻击的威胁正在增加。这种攻击形式容许黑客通过设置虚假的 WiFi 网络，窃取用户的登录凭证和敏感资讯。资料安全公司 Vavonis 的副总裁拉多莱克指出，用户往往不愿意阅读服务条款或仔细检查 WiFi 连结，导致他们容易落入陷阱。近年来，黑客针对公共场所 WiFi 的攻击更加猖獗，尤其是在机场、咖啡店等地方，很多机场的 WiFi 安全措施松散，一般都是由外判公司管理，机场本身很少参与安全保护工作，这些令到黑客有机可乘。今年夏天，一名澳洲男子因在多个城市的机场进行 WiFi 攻击而被逮捕。他通过设置虚假网络，窃取用户的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登录资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免费 WiFi， 邪恶联身攻击的频率可能会继续上升。拉多莱克表示，用户在连接公共 WiFi 时经常忽视潜在的风险，一旦输入了敏感资讯，黑客就可以轻松获取并利用这些资料。 IT 顾问阿尔康强调，这种攻击所用的设备成本低廉，黑客的技术要求亦相对简单。为了保护自己，网络安全专家建议使用手机移动热点作为首选。如果使用移动热点不方便，建议使用 VPN 进行加密保护。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网络安全实验室主任卡拉汉表示， VPN 能够加密资料，即使其他人能够看到传输流量，亦无法轻易解读。在如今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用户需保持警惕，避免在公众场所使用不安全的 WiFi， 以降低被攻击的风险。网络安全意识的提升对于保护个人资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繁忙的机场和咖啡店等高风险区域。
十一国商日现空潮，国旗倒下，民间同群众异动。十一国商日全球联动，推翻中共暴政。普京下令在秋季开始征召133,000名军人。白宫，美国比外界更了解以军针对真主党的计划。内蒙天降暴雪路结冰，旅游车被困22小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下边是详细内容。今年中国的十一，各方情况连连，血旗倒塌，无差别凶杀案，所谓的庆典亦出现了罕见的失误。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30日21时47分，重回中路某超市内，有一男子持刀伤人，被当场捕获，18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3名伤者抢救无效死亡。警方通报称，林某某因个人经济纠纷来上海泄愤，实施上述行为。不过，海外 X 平台有网友透露，有松江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事情大概就是团伙作案，几个新疆人报复社会，无差别伤人。审问过程中得知，一共3个人行凶，捉住一个跑了2个。有网友表示，不要讲热搜了，话题都没几个。官媒目前就凤凰网一家报道了，看来是严重不符合国庆假期欢乐祥和的气氛。根源是民生问题，政府不解决民生，否则这种问题会层出不穷，越演越烈，盛世流蚁开始发狂。这波股市大涨之后，杀人事件还会指数级上升，话放这里一起见证啦。此外，9月30日凌晨，有网友爆料，辽宁锦州一副市长家被灭门。有网友表示，睇嚟中共末日到啦， 而家已经系天怒人怨，好多怒火已经燃烧到体制内，手上有权力嘅都唔好太过分，如果唔系下一个灭门嘅，可能就系其中一个。今年十一系中共建政75周年，香港旅游事务署9月30日晚喺西九龙文化区主办新生代千人合唱贺国庆。原定会有破纪录的2099架无人机汇演，但因信号罕见受到干扰，无人机表演最终被取消。无人机总会主席杨景上市后接受媒体查询时表示，无人机系统在演出前的20分钟受严重干扰，消息引发网民热议，贺十一竟然飞不起来，盛事在天，原来老天亦都不喜欢他。放飞机可是当局的高超惯技，就好似应承你50年不变，今日放你飞机，乜嘢都冇咗。咁巧嘅系，就喺前两日，9月29日，四川成都突然刮起咗大风，金虎路附近一个悬挂两面中共血旗嘅旗杆，突然被刮嚟一阵风吹断倒下，砸死一个骑电单车嘅路人。网友纷纷表示，这个是空笑，这个血旗作孽，老天都看不下去了，风雨飘摇的帝国旗帜都撑不住了，要砸向人民。另一方面，中共内部火箭军腐败窝案披露后，军中人事变动再议异常，61岁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军纪委专职副书记陈国强中将空降任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委员，而被接替的胡爱国少将年仅60岁，目前去向不明。财新网9月29日报道，中共国防科技大学官网28日的活动消息显示，陈国强已出任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委员，而在9月18日，赴外国仲以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委员身份出席国防科技大学在长沙校区举行的开学典礼。值得注意的是，卸任的赴外国比接替者陈国强仲年轻，官方没有讲明他的去向，而陈国强有反腐职务背景亦令人关注。中共军队去年以来因火箭军和装备腐败，已有数十名将领及军工企业高层落马，包括两任国防部长倪凤和和李尚福。外界认为北京当局似乎察觉到巨大的危险，不仅是可感知的大衰退到来的危险，还有因为无声之中开始的进程，一场发生在中共高层内部的激烈博弈，以及来自整个社会的反噬浪潮，正在以不可知的速度袭来。北京时间10月1日，据新唐人报道，在中共窃取政权75周年这一日，全球多个国家的华人抗议人士，包括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中国富权、中国人权关注组等10多个团体的200多名活动人士，举行11送葬中共暴政、悼念国殇75周年等灭共活动。活动主持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纪立健话：我们中午在洛杉矶几个华人城市游行，50-60辆车游行了将近3个多小时，标语写住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共产党下台，只有民主中国，打倒中共暴政。下午4点半开始，来自各族裔的活动人士在洛杉矶中领馆前抗议中共暴政。纪立健指住现场一口棺材说，今日他们聚在这里就是希望给中共暴政送葬。中国民主党人留学生张俊杰说，我们历数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希望俾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能够意识到中共这样的政权俾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俾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血泪。当日除洛杉矶之外，加拿大、荷兰、冰岛、日本、英国等地亦举行了抗共活动。在荷兰，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 民主中国阵线、荷兰反共之声等众多团体的活动人士聚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前，举行悼念国殇75周年的活动。地上摆放着写有生则人抗、生的计划、死的随机、活则器官、死道尸骨等条幅。大陆维权人士姚丽娟在集会上讲，中国共产党靠欺骗、洗脑奴役住14亿中国人民，靠篡改历史来维系住权力，从毛泽东时期人为大饥荒、文革、计划生育、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活则人体器官事件、对新疆维吾尔族、西藏、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到活则器官。大陆结石宝宝母亲郭彩虹亦在集会现场控诉中共在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中掩盖隐瞒受害者的人数，并打压网判家长。中国民主党党员宋国辉亦呼吁全世界政府和所有正义的民众站在一起对抗中共，称中共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而是全人类的敌人。根据克里姆林宫30号发出的一项法令，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秋季征召133,000名俄军士兵，征兵活动从10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消息发表在俄罗斯国营报纸俄罗斯报上，呼吁对年龄在18到30岁、不属于后备军人并根据联邦法律应被征兵的公民进行动员。普京签署的法令总计涉及133,000人。俄罗斯征兵办公室主任圭姆扬斯基中将表示，征兵条件保持不变，被征召者将在俄罗斯军队服役12个月。圭姆扬斯基在公开场合下保证，话被征召者不会被送去参加新地区的特种军事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俄军称其2022年2月发起的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为特殊军事行动。俄军在2022年底吞并了乌克兰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并且称这片土地为新地区。此举遭到大多数西方世界的谴责。虽然莫斯科对公民保证新增的入伍者不会到乌克兰参战，然而在近期有很多俄军士兵的亲属表示，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刚刚入伍不到4个月之后就被送上战场，目前下落不明。类似消息在 X 平台等社交媒体上传播。普京以俄国本土遭到乌克兰回击为理由，在9月下令将俄军人数增加18万，目标是比俄国拥有150万现役军人，预计俄国准备到2025年为止。在国家安全和国防上支出17兆卢布，约合1830亿美元，约占年度支出 41%。 亦是在30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抵达德克兰，期间会见了多位伊朗的官员，并强调俄罗斯和伊朗的经济合作。由于俄国政府的战争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北约领导人指责普京是乌克兰领土的唯一侵略者，并对其他邻国构成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边境真主党地点发动有限地面攻击，据称军队在进军黎巴嫩之前已进入真主党地道。以色列亦称战争的下一个阶段将从黎巴嫩开始。就事件，美国在这里呼吁对黎巴嫩地面进攻维持在有限程度的同时，就日宣布将向中东增派数千部队，以加强安全并准备在必要时保卫以色列。增加的兵力将来自军队总部的多个战斗机中队。美国总统拜登30号在声明中讲，他对以色列的计划有着比外界更清晰了解。他承认他的政府在最近几周中确保停火的尝试失败，以黎双方不愿意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讲， 以色列已经告诉美国，这次行动的规模将比2006年针对真主党的战争规模小，并将重点放在边境安全上，同时在时间和范围上都有限制。而以色列时报报道称，美方传出的消息显示，拜登政府理解并接受以色列想要通过地面入侵来消除真主党对北部边境的骚扰举动，但白宫仍然担心以色列可能会在黎巴嫩陷入困境，或者一旦开始行动就会被迫扩大地面任务范围。近期美军将中东地区的空中力量增加了一倍，目的是保护美军的安全。而美国海军阿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中东的执勤时间亦被延长。在以色列的行动开始之后，两名伊拉克军方官员告诉路透社，至少有两枚卡秋莎火箭袭击了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国军事基地。在这个之后，防空系统拦截了火箭，没有造成损失。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斩首打击了20多名真主党的高级和中层指挥官，其中包括真主党的领袖纳斯卢卡。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努力帮助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建立联络网络，任命新秘书长并重建指挥结构。而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努力削弱真主党的能力，并阻止武器从叙利亚转移到黎巴嫩。截至30号，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区120多个真主党目标遭到以色列的打击。以色列空军对也门多个胡塞武装据点发动空袭，以报复胡塞武装先前的攻击，恢复对恐怖组织的威胁。29号消息，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突然遭遇暴雪天气，导致大量行人在路上被困，交通堵塞，还有承载30多名游客的巴士车在路上受困22个小时。根据《景目新闻》等媒体报道，呼伦贝尔市在入秋的时间点突降暴雪，道路堆满积雪并结冰，路上的车辆移动困难。旅游团带团人张先生告诉媒体，他们有一个旅游团的游客来自广东，计划行程是从赫尔古纳到满洲里，29号早上9点多开始落雪，一开始是雨夹雪，后来温度越来越低，变成了大雪。经过106彩大河景区时候，前方窄路已经堵车，在这个之后雪好深，救援车亦入不到嚟，乘客被困在车上直到第二日早上7点。当地政府的救援队先到，将旅客送到安置点。在相关报道之下，有网友唏嘘说，广东29号温度为34摄氏度，恶劣天气出行注意安全。还有网友在评论区抱怨，做乜嘢唔采访一下我？仲有无数个救援失败嘅影片，我就塞喺呢个巴士车后边。另有网民发影片表示，附近都系陷喺雪地嘅车，横嘅竖嘅乱七八糟。当地下雪厚度超过5厘米，真系一日就入冬。呢个边系秋天啊？暴风雪做乜嘢冇预告？官方公开报道表示，当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格尔古纳市等地遭遇极端天气，大暴雪伴随5到6级大风，大部分地区的路结冰，能见度极低。当地气象部门监测，这次暴雪期间的降水量达到 44.9 毫米，亦是当地历史同期罕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